北京浮生记第九集。这句话深深地烙印在沈四的脑海里。记得当时他还情不自禁地舔了舔舌头，被室友笑话了很久。从此之后，沈思想象男人的鸡巴都像香肠一样的美味。后来交了男朋友，她心怀忐忑的第一次将男友粗硬的鸡巴含进嘴里的时候，虽然没有香肠的美味，但却有极大的满足感。沈思记得那又粗又长的鸡巴被塞进嘴里的一刹那，自己的骚逼深处忽地涌出一股热流，随之而来的是下体抽搐一般巨大的兴奋。以后每次给男友含鸡巴，他都能得到莫大的快感。可 Jeff 他的鸡巴不知道塞进沈思的骚逼里多少次了，但从来没有塞到自己的嘴里。Jeff 的老婆叫王一梅，和排球名将王一梅不仅同名同姓，而且身高相貌都一样。1米9的身高，又高又壮，还不漂亮。Jeff 免不了在外面偷腥。有一次被他老婆发现了，回家之后，老婆强迫他做爱。王一梅含住自己老公那插进过别的女人身体里的鸡巴，猛地一口就咬了下去。好家伙，好几个月没缓过劲儿来。吃一堑长一智，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让女人给自己口交了。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这当口缠绵在一起的 Jeff 和沈思就快要到高潮顶端，两人紧紧地搂在一起，疯狂地亲吻着。 Jeff 古铜色健壮的身子与沈思柔软白嫩的身子交叠在一起，就像是奶油和巧克力的雪糕粘在一起一样。他的胯下就像跟安了电驴子一样扑哧扑哧的捅得飞快，日的沈思也哇哇大叫起来，完全顾不上这是在别人家，趁着女主人不在在和男主人偷情。Jeff 猛地一顶，沈思也使劲一顶，两人忘情地高呼着，紧紧搂在一起的两个身体同时哆嗦起来，到达了高潮。 Jeff 很猛，能满足他，但对 Jeff 的尺寸他有些不满意，前男友要比他大很多，这也是沈思对他唯一不满意的地方。 Jeff 翻身躺在床上，沈思坐起来抽了几张纸巾，先是伸到胯下擦干净从逼里流出的精液和饮水，再帮他擦拭干净。他不喜欢戴套，喜欢内射，沈思也就由着他，每次都吃避孕药解决，一直没有发生意外。 Jeff 和他老婆也一直没有孩子。完事后 Jeff 点燃了一根烟，不经意地问道，
听说那个草山是你点头进来的？
哪有啊，都是招聘会上招进来的。沈思贴在 Jeff 的身上解释着。
哦，他倒和你前男友有几分相像，不过工作和个人情感你要分开，这点我不必多说。如果他真的不行，我不会因为你而留着他。
我知道，他一个小屁孩 你操什么心啊？好了，乖老公，睡觉吧。
好，宝贝儿，我最喜欢搂着你睡了。我家那大婆姨，又高又壮，像个男的似的，实在是提不起兴趣啊。
这夫搂着情人沈思，在自己家的卧室睡下了。屋子里还挂着他和他老婆王一梅的结婚照。沈思躺在他的臂弯里，不经意看到了他们的结婚照。他没有觉得很失落，反而觉得很好玩。每次看都忍不住想笑。这夫的老婆和女排名将王一梅重名，不仅重名，身材相貌都几乎完全一样，也是1.9米身高的又高又壮的大女人。这夫1.8米不到的身高，标准中年帅哥一个，可他老婆那么壮那么丑，以前见过一次，两人在一起比例极不协调。而这张结婚照，虽然王一梅精心地打扮过，但就像是两个老爷们儿拍搞笑婚纱照一样。沈思又想起了今天第二次见面的曹山，他口中那个小屁孩，不知道为什么让他一次次的想起。难道是因为他真的很像前男友吗？也许是吧。6:30，伴随着天边的鱼肚白，趁着朝阳，曹山和曲燕、海波一起坐上了进城的公交车。曲燕和海波对早起的生活已经习以为常，由于是起点都有座，两人时不时的闲聊，偶尔秀下恩爱。一路上有不少行人对高高的曲燕投去或是诧异或是猥琐的目光，他似乎并不在意。反观曹山，这是他第一天正式上班。昨天曲燕和海波给他讲了一些做业务的流程和跑客户的技巧，但对他来说都是纸上谈兵。今天是正式开练，曹山心里充满了忐忑和不安，甚至希望车子永远不要停下，不要到达终点。倒了两趟车，三个人终于到了公司。曲燕和海波提议去买早点，曹山知道这是为了不要一起进公司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进了部门办公室打了卡， Bob 踱着步子走了过来，拍了一下曹山的肩膀，
咋样，今天可要真枪实干了。
曹山抬头对着经理挤出了个微笑，
经理，左了解的还行，标出了一些，我试着打打电话。行，好好干，不明白的问我。
说完，鲍勃在曹山的肩膀上又拍了一下以资鼓励，然后夺回自己的办公区了。接下来这一上午对于曹山来说简直就是噩梦。不一会儿曲燕来了，还有部门其他几个同事，昨天都约好了客户，有的准备准备，有的打电话确认一下就都出门了。可曹山却没有那么容易，打电话是做业务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难过的一道关。连打了5-6个，曹山就受不了了。这些孙子，客气的冷冰冰的回一句，谢谢，我们不需要。有的就直接挂电话。更有甚者， 估计是被骚扰了几次，上来就一通臭骂。曹山哪受得了这个呀，拿着电话就要跟人家对骂，让鲍勃把电话给按了。
怎么着，打电话还想跟人家干仗啊？
鲍勃不客气地说。刚他在边上一直观察曹山，经验告诉他，这个帅小伙不是个做业务的料，心眼直，不会拐弯抹角的说话。正准备出去见客户的曲燕看曹山实在痛苦，也赶忙过来和鲍勃说，鲍勃，你不说让我带这个新人吗？正好我约了个客户，我带他出去吧。鲍勃听了却摆摆手，
不用，你自己个儿去吧。对待新人，咱怎么着也得简短的培训一下，明天再带他。打电话这关必须得过了。今天啊，曹山你就在这儿打电话，拿着咱黄页挨个打。
无奈，曹山只得听从经理的命令，挨着个儿的打电话。一上午也没约到一个，经验没有累积多少，自信心倒是被挫败没了。到了午休时间，曹山浑浑噩噩地挪着步子下了楼，慢腾腾地溜达着。突然，后面有人轻轻拍了他一下。曹山扭头一看，是杨帆。怎么啦？这么垂头丧气的？杨帆笑着对他说，
没事儿，打了一上午的电话都要吐了。
曹山看了一眼杨帆说道。杨帆虽不是大美女，但也算是小家碧玉，虽然鼻头大了点，但眼睛很漂亮，标准的杏核眼，黑眼仁很大，透着晶莹的光芒，加上过耳的学生头，更显出青春的气息。
是呀，你们做业务的可难了，几乎每个月都走的。
杨帆把小手背在后面，俏皮地踢着步子边走边说，
哎，可不是呗，入错行了。
曹山的心情并没有因为看到美女而好多少。
好啦，别想了，现在是休息时间，吃午饭吗？
吃呗，上哪吃啊？
曹山这才觉得肚子咕咕叫了。
去那边小饭馆吧，我经常去那儿吃。
两人一边走一边聊。曹山得知杨帆和他同岁，也是刚毕业，找了做前台的工作。杨帆是北京人，找这份工作纯粹是锻炼一下自己，没有什么压力，干着玩。这对于钱花得越来越少的曹山来说，倒是非常羡慕的。到了那个小饭馆，曹山和杨帆面对面坐在桌子两端，正准备点菜，听到门口一个东北味的大嗓门嚷嚷着就进来了。
哎呀妈呀，咋你俩在一块呢？来来来，算我一个。
曹山一回头，是鲍勃，和顶头上司吃饭。曹山有点小别扭，可杨帆像是更反感，不情愿地皱着眉头。
妹妹，中午吃饭咋也不叫上哥哥我呀？合着来找小帅哥了？
鲍勃一口的东北味儿，还学着北京话，一边说着一边顺手拍了曹山的肩膀几下。曹山没办法，只好往里面挪了一挪。鲍勃一屁股坐在桌子中间，把曹山挤到贴了墙。
卢海龙，你说话注意点，谁是你妹妹？
梁帆没好气地说。
曹山知道了，鲍勃原来叫卢海龙，果然是个东北农村名。
我说妹妹，咋就不能对哥哥态度好点呢？哥哥多疼你，你知道吧？
卢海龙挺喜欢杨帆，但杨帆却很讨厌他。没文化，没品味，没素质，就凭着一股虎劲儿，做了几个大单，成了业务经理，就以为是大爷了。
卢海龙，你……
见卢海龙不依不饶，杨帆气坏了。可对这个恬不知耻的滚刀肉也没什么办法。见曹山兀自在那玩手机，便对曹山说：
曹山，玩什么呢？贪吃蛇？
曹山错呀，抬起头看了杨帆一眼，硬着说：
啊，贪吃蛇，呀，死了。
说完，遗憾地把手机放在了桌子上。
多少分？
杨帆也很喜欢玩贪吃蛇。
860。
曹山淡淡地说。
啊，你这是5510吗？
杨帆对曹山的手机很感兴趣，便拿起来玩着。
啊，5510i，支持中文短信。
曹山看着杨帆在手机上按着，漫不经心地说：
哎，这谁啊？大屁股，大粗腿，你喜欢这类型的呀？
杨帆翻着曹山手机的电话簿，看到了曲燕的电话，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笑着说。听杨帆这么一说，曹山的脸都红了，赶忙把手机抢过来装进兜里。杨帆看曹山反应这么大，也觉得闹得有些过火，忙小声地说：
曹山，对不起啊。
卢海龙忙掏出他的手机，和侯建国的一样 388C， 拿给杨帆说：
来，妹妹，玩哥哥的手机啊，触摸屏。
谁稀罕玩你的破玩意儿，傻瓜才有摩托罗拉。
杨帆仍旧没给卢海龙好脸，却依然愧疚地看着曹山。这下弄得卢海龙挺没面子。菜上来了，刚没吃几口，卢海龙就开始喷。什么想当初做业务多么牛逼，没半年就做成了大单子，不光要努力，还要脑子好云云，完全是自嗨。因为曹山和杨帆对这些事儿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卢海龙和沈思差不多大，和曹山、杨帆相比有代沟。卢海龙自己吹了半天，也不见他俩有啥反应，也落了个没趣儿。但做业务的人，一个是嘴皮子好使，脑子快，另外自尊心好胜心也强。看曹山和杨帆在一起玩手机，心想杨帆这妮子自己舔着个脸追了2个多月，从来就没给个好脸。这曹山刚来一天，倒有点情投意合的意思。他看不惯了，便拿出领导的架势，对正在吃饭的曹山说：
曹山，我觉得你不适合做业务，不肯吃苦，脑子也不灵光，还得锻炼呢。这么着吧，你下午啊也别打电话了，你去扫楼吧，对你要求不多，明天交给我30个名片。
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
情愫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愫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